忧，请各位继续看讲表，第二章讲表，这个在前几次啊，我们把这个经题还有品题都跟各位介绍过了。那么今天呢，这个表的后边呢，就是第二张表啊，讲这个宣义，这个宣义略举，我们今天跟各位讲这个。那么这个宣义呢，就是一般的呀，在这个主是注经啊，以及讲经，大部分呢把经里面那个重要的意义先提出来啊，讲一讲。那么这个呢，有两部大经的呀，有两种这个方法。一部呢是华严经，就是显首宗啊，它分十个部门，在前面讲，这叫十贤门。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妙法莲华经，也就是天台宗的方法，就讲这个分五个部门，叫五种玄义，两位或者三位共同的看一张。那么在这里啊，前面把经籍跟品题讲完以后啊，那么今天就是也不完全按照那个古人的那种办法，只是把这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提出来啊，所以说如果有表就看，如果拿不到表的话也没关系，听一听啊，我们尽量呢慢一点讲啊，听一听也可以听得清楚。那么这个玄义略举啊，就是把这部经里边的很深奥的意思，就是玄义，那么大约的啊举出几条来。那么第一条呢，就是显体，显就是把它明显的说出来。什么叫做体呢？体就是就华严经这个一部经来讲，整个华严经的一个最重要这个主体啊，叫做体。那么这里呢讲的是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一品的体。那么这一品的体啊，我们要了解这一品是华严经里边的一品的。那么你这一品就是华严经的一品的，讲了个体啊，你品的这个体也跟这个全部经的这个体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里讲的这个体就跟华严经的这个全部经的体啊完全一样。每一部大经的里面讲这个主体啊，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佛讲的这部大经啊，最重要的是要说明啊，我们众生的心的本体啊。什么叫做本体呢？ 这个世间的一些哲学家也讲的，在哲学上也讲有本体论，讲这个本体。所谓本体呢，就是讲宇宙人生啊，一切的它有最这个这个最初的啊，就是一般的世间的修持讲叫最初啊，但是佛学无始无终的。那么一般的哲学家讲这个本体啊，他就是讲，就是找这个宇宙怎么起的，人生以及其他种种的这个生命啊是怎么个来源，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一般的哲学家一直到现在找不出来，研究不到一个所以然。那么这个佛法呢，跟各位讲啊，佛法就是彻底就是把这个提出来，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呢都有这个心呢，心有本体呀、啊、那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来呢？生命就是从这个本体出来的。那么我们要学成佛，学成佛你拿什么成呢？还有明了这个本体，把我们这个本体呀 完全懂得了，然后再证到了，完全证到了，彻底证到了这个本体了，那就成功了，就成了佛了。所以体呀、啊、就是这么重要。但是哪一宗啊，在研究这个经的时候啊，都要明了。你就拿我们学的念佛法门这个净土宗来说吧，我们净土宗是持名念佛了，可是我们要懂得这个体的话，那我们念佛那就不同了。懂得这个体呀、啊、我们念佛同样的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但是我们懂得体之后啊，这一句佛号一提起来，那念一句，那就是啊这个功德了，那就不可思议。那就是什么不可思议呢？你懂得这个内容的话，这个佛号提起来念下去啊，这个心理啊，这个境界就在那里转变。我们念佛啊，就是要变更心理啊，心理不变更，怎么能够往生呢？所以要知道你懂得这个重要的这个理啊，我们念佛就在那里心里就那个转变。所以这个体无论是哪一宗啊，都非常需要明了的。那么这个体各经里边所讲的名词不一样，那么实际的内容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心的本体啊。那么不一样的话，比如说这部经，我们现在研究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么他的体呢，就是说就一真法界性具三千呐、啊，一真法界。那么在《华严经》讲的就是一真法界。法界呢，《华严经》啊， 把这个先将这个这个华严经分成这个十个法界，叫十法界。十法界怎么个分法的呢？就按照这个事实上的这样分呢。事实呢，比如说我们普通都知道六种凡夫的法界，凡夫六法界就是六道啊，啊，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是六道。那么凡夫呢，生生死死的来来回回这么转，就在这个六道里边呢转，不论是转在天上也好，转在这个人间啊，又是转到地狱里去，就脱离不开这六个大的范围呀、啊，这叫做法界，这六个六凡法界。那么这个六凡法界以外呢，是超过我们这个时间了，这六凡时间了。那么就四圣法界，四种圣人的法界。四种圣人呢，就是小圣的证了罗汉果的，中圣呢是证了毗湿佛的，大圣呢是菩萨啊，最后成了佛的，是四种圣人的法界。合起来呢，四圣六法呢，十个界限，界呀就是界限，十个界限呢叫十个法界。那么这十个法界就是十个了，为什么叫做这个一真法界呢？这叫真字。十法界就是我们呢凡夫不懂自己的心呢啊，然后看出它有种种的这个障碍呀、啊。我们在人家只懂得人家的事情，人家以外天上的事情我们不懂，畜生道的事情、鬼道的事情我们都不懂啊。为什么不懂呢？我们的这个障碍很多啊，我们的心量这个见识就是这么小，看不远，所以这个那么看不远呢，生在这个环境只知道这个环境，死了以后到哪去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生死很痛苦啊。那么证了果的人成了佛，那就不同了。这个十个法界啊，都是啊一个法界，分成十个法界，那是就四相，这个跟那个假象来分的。假象就是由于我们众生这种执着的心理啊放不下，还有这些个。如果一证那个都归入到这个本体，我们每个人的心理本体都彻底的明了，明显出来了，那么就是十法界归于一个真法界，就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说在啊这个都是平等的，无论在六法，在这个啊四圣境界，讲到这个心的本体呀、啊，完全一样，平等，一点差别都没有。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讲了，心佛及众生。 自当无差别了。我心呢是我们啊众生都有心，佛成了佛也有心，就是心佛及众生啊，这个三种呢是呢有没有差别？没有。这个就是讲这个一真法界来讲，你的一真法界跟我的一真法界啊，这个释放这个诸佛的一真法界，甚至地狱道的那些众生的一真法界完全一样。这就是真呢，讲到真处就是彻底的平等，这一真法界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研究经文呢，研究经啊，就要把这个法界首先明了，明了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法界呀。所以现在有这些个生死苦恼啊，不能解脱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这个本体呀、啊。就是不能明心见性啊。果然明了我们自己的本体的话，那么这个生死在哪里，生死问题整个就解决了。成佛也凭着这个一真法界来成佛。在这里讲一真法界，在这个华这个妙法莲华经里讲的事项啊，般若那个经里面讲这个大般若经讲叫般若，名字是不同，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讲我们心的本体。所以呢，这个这里这个华严经呢讲这个显体啊，就是要我们明了每个人都有这个一真法界。这个经讲的就是叫我们呢，就是开示我们呢，叫我们明了自己有这么可贵的啊，与诸佛平等的这样的这个心的本体。那我们再不好好的用功啊，不好好的念佛，那我们对不起自己啊。果然明了这个，那念佛学佛那很快。理明了了，理贯通了以后，在修持方面呢，那就是非常正确了，跟那个走路呀，走上正路啊，那一定是一定能够成功的。这个一真法界，如果再让我们对它的内容啊有更进一步了解的话，那么就还有一句话叫做性具三千呢。性讲这个性啊，就是本性，也就是一真法界。那么这个一真法界这个本性呢，就是具备完完全全的具备的有三千呢。三千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计算的方法有好多种，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啊，选择一种比较听起来 啊简单一点，不要太复杂了，太复杂的话听起来觉得很啊，一下听不明白。我选一个简单的跟各位讲一讲。基本的数目呢，就是前面讲这个十法界。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里边呢，又有十法界啊，扩通啊，并不说是十法界就是。啊，就是固定的这么十法界啊，一个 十个法界，任何一个法界里面都又开出来又有十个法界。这个先我们了解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我们再举出另外一个计算的一个办法。十法界的时候啊，每法界都有一个名称啊。你比如说人道的众生叫人法界，畜生道叫畜生，鬼道叫鬼，也就是这个佛法界就是佛，这个是名啊，名称啊。这个名称你说是真实的呢还是假的呢？这我们研究的话就要讲得清楚啊。你说是真实的吗？那个真实的呢，我们这个一讲到轨道，一讲到轨道，轨道马上就在眼前呢，一说轨，轨马上就来了。但是我们说了轨，说了再多的轨，我们也看不见呢。可见呢，这个名词跟那个事实是两回事情的。那么名词跟事实两回事情，因此这个名词啊，不管是六道的名词也好，四圣的法界的名词也好，都是叫做假名。假名什么呢？就是安出来是一个名词的，不是固定的，是方便的讲法。你没有这个名词，就没办法说话了，没办法写这个记载这个经文了。我一定要拿个名词出来，但是我必须要了解这些名词都是假的。了解这个假的，你不要知道这个假的啊，你才能求到那个真的真实的啊。你知道这个名字，知道这个假名的话，那真实的就被你的假的把它遮住了，这障碍了。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假有假名，这个十法界的假名，假名扩充起来呢有一千个假名。十法界有这个假名以外，那么每一个法界啊都有这个实在的那个本人呐、这人道里边我们有人的本身，那么六道每一道的众生都有他的实在的身体，他的本身，一直到这个佛，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也有身体，也有种种这个身体，在这个佛法里边叫做正报。正报组成的正报啊，就是心经所讲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我们人的这个人生，这个人道这个人呢、他有生理的这一部分，这叫色法，有心理的这一部分，受想行识叫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是这个精神的物质的组合起来的，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这叫五蕴。我们人道有五蕴呢、这个六道众生的都有五蕴，成了佛呢、也是有五蕴，不过他成佛的五蕴跟我们人不一样的，我们人这个我们凡夫的五蕴呢，那是无多的苦恼的。正了果的，从这个正了罗汉果以上的大菩萨一只佛，他们的那个五蕴是清净的五蕴，虽是清净的五蕴还是五蕴呢、那不叫做五蕴，另外有个名字了，我们好懂啊，也叫做五蕴、那么这个呢，这个在佛法里边讲的叫做十法，实在有的那个法，法就法界的法， 执法就对那个假名来讲的，假名只是一个抽象的这个假这个名称而已啊。施法呢，就拿我们人的身体来讲，我们用五蕴组成的这一个能够言语、能够思想、有这个身体活动，这就是实在的法啊、有这个体积在这里啊，这叫施法。施法界的这个施法有1000个。十法界啊，每一法界的凡夫也好，圣人也好，佛也好，都有这个这个依报，都有这个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你比如说我们人道的众生，我们人类的环境也在这地球上啊。这地球上就是我们人道的这个国土，我们这个我们有这个地球在这个衬托着我们，我们就是究竟生存在哪里呀？那么我们就依靠这个环境，依靠这个环境呢，这个佛学名字呢叫做依报。我们得的什么环境呢？那是一种报酬啊。这个报酬过去我们造了什么的业，现在就得的什么报啊？报有正报，有依报。我们的这正报，我们过去造的业，合乎人道的，这个正人君子。我们这一生呢，就得了这个正报，得这个人生的正报。人生正报，这个身体要生活的环境，那个环境也跟着，也是有过去造成的业造成的呀。所以我们人类享受这个环境，这叫依靠，叫依报啊。那么其他各道都是这样。这个十法界的依报呢，这就是国土啊，我们人家有人家的国土，这个鬼道有鬼道他们这个环境，这个畜生道有畜生道的环境，这个统统叫做国土啊。这个国土呢，分开分析里面也有1000种。佛法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假名有1000，实法有1000，实法就是正报，依报1000就是国土。合起来就是3000。那么这个3000在哪里呢？是性具的，本性里边呢就具备的。各位要了解呢，也这特别注重这个性具的两个字。所谓性具啊，我们要里面要研究啊，司法界扩通有3000法界。3000法界，上至佛法界，下至最苦的这个地狱法界啊。那么地狱法界好一比地狱法界好一点，那个有恶鬼啊、畜生道这些法界。恶鬼我们每个人也知道，这个一提到鬼，一直在夜间呢就怕鬼了，跑到野外就看见那些猛兽了、毒蛇了，我们又害怕了。但是你看看性具这两个字，性具啊，这些个都是在我们本性里边含有的，我们具备的。换句话说，我每个众生的本性里边呢，都具备这个十法界。十法界在这个详细的分呢，每一界就是不相等的了，同样是地狱也有很多种的了。哪一种相合的话， 将来事实上我们就到哪一边去，自己一点一点这个不能做主的。说的这个报吗？但是那个经啊，经文的意思啊，让我们明了这个。明了这个之后啊，它即使都在我们这个心中啊，在我们心中，我们不知道的话，那是没有办法了。就等于一个人呢，这个是这个。睡梦了，睡觉的是睡多了，做梦的时候啊，自己坐不得住啊，手也不能动，什么也不能动，那个都一切的能力就是无能为力了。但是一觉悟一醒了，那就是要什么就可以办得到啊。那就是佛说这个法的意思啊，把这个事实说明了，说明让我们一觉悟。觉悟之后，即使在我们内心的话，我们自己转变呢，把自己心一转变的话，这些事实啊，这个境界立刻就跟着转了，容易得很，就看我们肯不肯这么做啊。
性欲三千呐。这三千就是整个细致分析的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无量无边呢，这个三千究竟在我们心，我们怎么样找它呢？这是问题吗？这个古代祖师就讲了，比如说偶一祖师在住那个阿弥陀经啊，住那个要解，阿弥陀经要解里边，他就在那个前面那个无从学义里面就讲了，他说我们那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啊，就是我们当前的意念呢、啊。我们当前这一念的话，就是性具三千，所以也叫做一念三千呢、啊。一念之中就具备这三千。这个三千我们迷惑颠倒的众生，凡夫众生谁也不知道。第一个证果的时候，证果还要证大果呢，大菩萨成佛似的，罗汉就未必就了解了。那么我们现在是研究佛所说的这个经，我们才知道啊，知道还没到那种境界呀。那么知道就不错，知道我们就知道用功了。用功是怎么用功方法的呢？那么我们的念头啊，我们自己知道啊，自己可以体验出来。我们那个每天从早晨一醒过来，一起来一醒过来的时候，我的念头就在活动啊，一直到的不能到晚点睡眠睡的这个。睡了也不做梦，做梦的时候还是在活动，睡了之后也不做梦，那个时候暂时休息一下。平常的念头你想想看啊，都是在哪里啊，这个到处跑，跑到这跑到那里去，你念头跑到任何一个地方啊，那都是啊 不出这个三千法界呀、啊。大概我们的念头啊，跑到那个这个三途里比较多啊，也就是今日之下的众生呢，不是普通人常说吗？这个人的鬼头鬼脑的，所以鬼头鬼脑他的念头啊，都是跟鬼道差不多，他心里所想的呀，就是个鬼，专门是这个害人呐、啊，贪人家贪图人家的便宜啦、啊。就是鬼道的事情了，再呢，到了些杀盗淫妄的这些罪业，杀盗淫妄罪业不必这个真实的这么做啊，只要这个心里这个念头动一动啊，那就是有了业了，讲大乘佛法就是讲心法嘛，所以我们的念头看看多么危险的。这个三千的念头都在我们的意念当中，那么我们说这个干什么呢？我们修道啊，修道就是自己，你先认识自己的念头，这个念头这个所含的这些法界那么多，你究竟这个念头跟哪一个法界相合呢？跟三途的法界相合，那就必然度三途的；跟那个佛法界相合，就能够成佛。所以我们念佛的人都知道啊，你发心念一声佛，西方七宝池里面呢，就生出一朵莲花出来。这个平常我们怎么懂的是这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一念三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念头记住了以后，你说在那个极乐世界的话，那念头在那个上头，那个就是长出莲花出来，那个莲花就是我们的依报。那么这个要知道，三千的时候啊，无论是哪一个法界，一个法界这个念头提起来的时候，其余的法界就引他起来了。你比如说这个我想到那些杀盗淫妄的事情呢，三途的法界起来了，三途的法界起来，我们这个人道的这个天道的四圣就统统的引下去了，不起作用了，就整个的这个心里都是这个三途的了。如果说我们的念头跟这个佛这个对一念呢，有着佛法界的相应的话，那么九法界都是引下去了，那这个是整个的我们这个全部这个心都是佛法界，所以这样的作用啊，有这一点跟各位讲。我们念佛，你想想看，我们的念佛法门呢？念佛念一句佛号，我们的念头在那个上头，在那个上头，这个三千这个信句三千的话，我们就把其余的那些，两千九百九那个法界都是把它这个延长下去啊，一个佛法界就现出来了。一个佛法界现在整个，换句话说，整个三界都变了，变成一个法界了，变成一个佛法界了。所以念佛就是不可思议，在为什么在哪里？这是讲念佛法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原理，就是这个。你懂得一念三千呢，你就知道念佛的好在什么地方啊，这是它的原理。那么懂了这个体啊，懂了这个一真法界性具三千，完完全全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中，这样的话我们修持的时候 就不受别的那些人外面那些人呢邪知邪见的呀，啊，讲什么鬼神啦，讲这个那些这个那些话呀，我们一概一听就知道那些外道的话，他们不懂得心法。我们懂得心法，这样的话辨别出来是对的，是不对的，我们修持啊就走上正路。这个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叫明宗，宗呢是讲这部经啊，这个宗旨。那么现在就讲的第一品呢，啊，我们研究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品的宗，这品的宗旨，在这个讲表里面呢，很简单的写出来，是华严海中导归极乐呀。华严海中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啊，来了听经的大众有多少呢？就说数都数不清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讲法讲华严经的时候，不但是啊人道的，那跟佛听法的大弟子们，不但是人道的，还有天道的，还有其他的各道的都在这里听啊，还有大菩萨啊，登上这个登地的大菩萨，修的这个十地一这个登上地位以上的大菩萨，都是正果位的，多得很，多得很。用一个形容的名词啊，我们看就是任何一个东西数不清了，像海那么多了，海那个海水你能够算得了多少啊？算不出来呀、啊。就是华严位上那个大洞，像海那么多的叫华严海中。那么多的这个群众啊，普贤菩萨呢就在那么多的海众之中啊，要劝导他们啊，劝导那么多的大众啊都要归到极乐世界去，都要出去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啊，我们都是彻底的凡夫啊，生死不能自主的了。那个华严海中那些登地以上的那个地上的大菩萨，那还得了啊，普贤菩萨都还是劝告他要一起都要到这个极乐世界去。那么这个怎么样到归极乐，就是普贤菩萨他以十种大这个愿呢行愿啊，他以他的这个发了这个十种十大行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呢一共有十大这个愿，就是十大愿望。他用这个十大行愿呢来引导劝导那个华严会上那么多的大众啊一起归到极乐世界去。你想想看，那么我们今天之下在这个世间，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我们不求到极乐世界去学的话，我们在这个人间学要想成就啊，那不是佛法不能成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太恶劣了，在这个世间这个那些 是将这些人呢起心动念就是杀盗淫妄，大众传播的这个所传播的就是杀盗淫妄。这个要想在这个环境之下您能够修行正果成佛，怎么什么时候能够办得到？就逼得要换换环境，换环境换到这极乐世界去。如果不换环境，也是这个说我在这世界我也能够成，那是不自量力啊！不自量力是普通世界的就算了，这是生死大事，那是能够做儿戏吗？一个要学普贤菩萨，要这个一定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学这一个这一部经这一品的宗旨就是这个早归极乐。下面呢讲这个用，这个用处，这部经的用处是什么呢？把一切苦与诸佛乐，这个所谓八苦，八一切苦呢，就这个佛大菩萨来讲，他看见众生在受苦啊，他就想办法把这苦拔掉啊，众生身上这些苦啊，那个佛菩萨呀，就想到就跟自己身上受的苦一样的，就想办法把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这个一切的苦啊，一下就把它拔除掉，这叫拔一切苦。这个一切苦，我们普通讲呢，我们众生呢所说的苦有生老病死啊，再有这个家人亲友分离的这个爱别离啊，还有呢是冤家这个相对的时候啊，就怨憎会啊，这个还有所求的求不到的也求不得苦，最后我们心理上的呀那种这个种种那些烦恼等等，一种有拔苦。跟各位讲，这个拔苦啊，是我们人道啊，这个最普通的。除了这个以外，当然天道也有苦了，生老病死这基本都有了，六道都有了。那么最痛苦的就是地狱苦。地狱苦的那种痛苦，各位也是有时间你可以看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就是佛讲的那个地狱里面众生所受的种种的那种刑罚，那种受的那种痛苦啊，讲的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所以拔一切苦啊，不但我们人家的拔苦，就是连同地狱的这个地狱，还有最苦的叫无间地狱，无间地狱的苦啊，这个都能够把它拔除掉。诸佛乐，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所感的乐啊，人家的这个乐，人家怎么乐啊？得了一些名位，有了权利了，有了财富了，生活上是不贫乏了，这就很乐啊。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家族能够团聚在一起，一种天伦之乐，这就不错了。 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要想这个了生死没有生死的话，这种论一般想都不敢想的。他认为这个生死就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只好逆来顺受吧。这是普通人都是这么的。因为那个生死无不生不死的这种乐，一般人都不敢奢求了，都不敢想象了，不敢想求到了。你想我们人家的乐有什么好乐的？乐的太小了。那么证了这个罗盘果了，他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了，出了六道了，就应该是很乐了。那么还有那大菩萨，大菩萨这个游戏神通啊，那就是自在的，要怎么就怎么都，那是乐。我们修佛的人呢，有些人呢要求神通，求神通啊，你不能不到了地位，没有定功的话，你求神通啊，一求就走入魔道去了，这不可以求的。你真正的这学，你无论学哪一种，我就拿我们念佛来讲，你求的一心不乱，念到一心不乱，神通自然发现。大菩萨当然不会说每一次大菩萨他那种程度，他都有游戏神通，那个多么乐啊！但是这个都是还是微小的很。第一代都是成佛，成佛这个三明六通啊，一切事情都通通知道啊。华严经里边就是有一个名称，佛叫做世间解呀、啊，世间解无边无量无边的这个十方国土，种种的事情，所有的众生，包括的心理的。这个正报依报一切一些事情呢，佛没有不知道，世间什么事情他都了解，他都能说得出来，这叫世间解。你不知道成佛没办法，这是怎么说呢？最重要的，他是个普度众生的话，那是非常自由自在的。所以成了佛，那就是乐乐到极处了。所以他这个这部经经呢，所语是赠语，是给的。他能给我们学佛的人，给我们众生怎么样的乐呢？不是人家给你一些钱财，给你一些地位，不是人家就让你做个大总统，你了不起，你要一转眼完了。就让你做一辈子总统，你还死的时候啊，死了之后你总统还能带走吗？这个不是究竟的。那他这个所给的是诸佛的乐，让你能够成佛，想到成佛的那种大乐。那么这部经啊，就是这部这个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的这个这一品的，这是画龙点眼的这一品的。它的大作用就是把众生一切苦，给众生的这个诸佛所有的那种乐，你想想看，这种作用多么大。下面是讲那个教相，教相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各种都有这个讲法不一样了，就拿这个天台宗讲，天台宗讲呀，这个把释迦牟尼佛这一个时代在讲的这个法分成几个时候啊，一般讲的这个五十八教。那么这个每一个时候讲的那个教啊，就针对哪一种根基的那种众生来讲的。这个 讲的那个法呢，那个教呢，有个比喻啊，比喻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叫五个时，五个时时期，第一个时期啊，就是讲的这个华严经，然后讲这个这个俄汉经是小乘的，然后讲方等啊，讲这个这个般若，最后讲这个第五识，讲这个法华涅槃，是天台宗这么讲。那么在这个比如说第一个时候啊，这个就像那个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了，哎，这个法来让给众生来听了，就像那个母亲呢，用了这个牛奶呀、来喂那个婴孩，喂这个小孩一样的。在几个时期有不同的，你说第一个时期讲华严经的时候啊，这个奶呀，就像牛奶呀，就是跟这个从牛的这个牛身上这个挤下这个奶呀，那个一样的。牛身上挤下那个奶呀，每加一提炼，这个奶里面呢，各种成分都有。那么，然后第二个时候呢，你这个听众的根基啊，不是那样的了，你吃了个全味这个奶啊，受不了的，那就是、做出了一个很精粹一点，叫做酪，叫乳酪啊。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叫做这个酥啊，就是印度人那些那些制出来的那些名称啊，就不必全讲。那么最后呢，叫做醍醐，我们学佛的人都是讲的叫醍醐啊，醍醐就是最纯的了，那最后法华经是最纯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华严经讲的这个就是那个牛乳，完全的牛乳呢？这就是说华严经这部经啊，不到那个像那个大菩萨那个地位，不到那个高深的那个程度啊，学不好的，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经里边又有一个比喻，那个太阳早上呢刚刚出来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平地啊，看见这个光线呢是天还是很暗的，你要到在阿里山上，阿里山顶上，那个太阳就出来了，你看见是大方光明的。但是这个日头刚刚照，刚出的是日照高下的，那个华严经就是这个日照高山的高山，就代表了大菩萨那种程度啊，他能接受。我们没有到那种程度啊，他接受不了的。所以这部经呢讲的这个教下来讲啊，它是属于第一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这个第一个时期讲的这个经。拿这个牛乳来比喻呢，它是刚刚出来的这个牛乳啊，里面各种味道都有，各种成分都有。那么所以这个教相来讲呢是归第一时，比喻呢是全的这味乳啊，是讲这个教相。第二点举出来就是这么多啊，我们自己这个。自己要慢慢的体验就好。下面呢是讲翻译这部经的啊，法师，这个大家看看就可以了。这个意经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唐朝德宗，德宗什么呢？就是唐玄宗，你知道，唐明皇的这个第二代、第三代，唐明皇的第二代就是代宗或者是德宗。在德宗贞元十二年的六月开始翻译这部经， 这个梵语经的经师呢是这个基丁，基丁是在当时北印度，就是在现在这个印度的这个国家的北方一个小国家啊，现在叫做这个克什米尔那个这个小国，它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一个山谷里边一个小国家。那么这位法师呢，就是那个地方人，那么他是这个他的学佛的程度到什么呢？叫三藏不如。三藏就是说他对于佛讲的这个全部藏经叫三藏了，经律论啊，这个三藏了，他都通达，都知道。三义经不是简单的，不是随便你能把这经论。